比计划想要解决的更糟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于一些个技术故障呢，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节目呢无法按时播出，对此呢我们表示十分的抱歉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呢7点钟的这个时事经纬节目。那么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有力行动；在狱中被确诊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情恶化，暂停所有的中西医治疗；中国和印度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界对峙；美国解除对卡塔尔航空公司乘客携带手提电脑的禁令。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个动态。那么在7月4号，朝鲜发射了他们所宣称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星期三对联合国安理会说，美国准备采取军事手段来对付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但是呢，最好还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这场危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美国做好了保卫自己和盟国的准备。他说，我们强大的军力是我们的能力之一。美国在韩国有28,500名驻军，在日本也有大约50,000驻军。黑利星期三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我们在必要时会使用这些力量，但是最好不必走到这个方向。朝鲜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引起广泛的谴责，也立即触发一场外交危机。据悉，北美部分地区处于平壤星期二试射的这枚多级导弹的射程之内。美国军事官员说，朝鲜导弹试射引起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总体来说，对美国及其盟国，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威胁还是有限的。黑利说，美国马上就要提出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他还说，一项新的决议草案将在今后几天里交给安理会成员国酝酿。这项决议将根据朝鲜的升级行动，相应的提高反应强度。美国官员暗示，考虑中的新制裁措施包括限制流向朝鲜军队和武器项目的石油和其他能源供应，进一步控制通往朝鲜的空中和海上运输，对于金正恩政权的一些高级官员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对于朝鲜无视停止其核武器发展项目的国际要求负有责任。美中两国在对朝鲜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仍然分歧很大。北京对于美国对朝鲜的下一步行动做出如何反应，是美国的努力能否成功的关键。黑利大使说，有些国家允许甚至鼓励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去和朝鲜进行贸易，这些国家同时还想继续保持和美国的贸易协议，这是不可能的。这番话显然指的是中国。黑利还警告说，当一些国家不认真对付国际安全威胁时，川普政府愿意运用贸易方面的巨大能力。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中国在4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增加了 37.4%。 中国在2月份宣布，根据联合国的制裁决定，一直到今年年底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煤是朝鲜最大宗的出口货物，中国的 禁煤令会使朝鲜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说，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不可接受的，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但是他没有说北京是否会支持实施新的制裁，而且反对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危机。中国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呼吁平壤冻结武器项目，美国和韩国也冻结一年一度的联合军演，美国拒绝了这一提议。美国军事官员说，朝鲜首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起全球的关注。他们还警告说，朝鲜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机会稍纵即逝。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在7月4号，也就是星期二，美国独立日这一天，朝鲜宣称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称自己的导弹可以击中世界的任何地方。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是说，虽然最近几年朝鲜的核与导弹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要击中美国本土，朝鲜仍然刻要克服技术上的不足。尽管如此，情报界认为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国家电视台宣布，朝鲜7月4号试射的导弹飞行了39分钟，达到2800公里的高度。美国、韩国和日本军方在试验结束之后给出了大致的数字，这是朝鲜试射导弹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美韩军方都认为朝鲜此次发射的是中程导弹，因为洲际导弹的射程通常超过5500公里。美国媒体报道，平壤在美国国庆日期间进行试射，似乎是为了追求最大的政治效果。7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刚刚跟日本和中国领导人通过电话，商讨如何应对朝鲜的威胁。朝鲜最近几年在核与导弹的技术上取得了相当的进步。2017年，朝鲜在导弹项目上更是取得了飞速发展。自2017年2月以来，朝鲜一共进行了11次导弹测试，并且发射了17枚导弹。根据观察人士的报告，在这些导弹中，一枚是远程弹道导弹，两枚为中程导弹，八枚为短程或是中程，还有一枚导弹的射程不清楚。另外，2006年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5次核弹道试验，2016年进行了2次核弹试验。换句话说，金正恩上台不到6年，朝鲜进行的导弹测试超过了他的父亲和祖父及执政时期的试射的总和。尽管如此，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斯考特·布端说，朝鲜的导弹要击中美国的本土，还需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题。在更远的系统测试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屡次的失败。另外，他还没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要击中美国的本土，他们需要发射更重的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载具也必须要有能力承受重返大气层时的压力，这些都是工程的难题。不过他又说，朝鲜的短程导弹和潜水艇导弹试验的成功显示，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技术，并且经过多次的测试，朝鲜可能会突破他们设计上的不足和其他的障碍，对亚洲地区发生威胁。 最终研制出击中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的话说，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受限制，那么平壤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第一任的任期结束以前研发出可以打击美国西雅图的导弹。朝鲜观察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朝鲜应该还没有研发出可以袭击亚洲之外的导弹的能力。不过他们也说，朝鲜目前拥有的打击能力足够击中日本和韩国。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军事打击不是选项，因为这会把朝鲜和日本置于朝鲜的直接威胁之下。另外有专家建议，美国应该立刻跟朝鲜展开对话。但是鉴于金正恩把研发核武器当作筹码，有人质疑外交手段的可行性。还有专家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朝鲜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加大压力，同时提高导弹的防御能力。在朝鲜宣布成功试射导弹以后，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导弹，这家伙这辈子找不到别的事情做吗？难以相信韩国和日本还能够忍受多久。或许中国会对朝鲜做出大动作，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胡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于技术故障呢，我们现在呢一些个正常的节目受到了干扰，请各位听众原谅。据星期四最新消息，在狱中确诊肝癌晚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属透露，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刘晓波星期三病情恶化，肝功能变差，承受不了治疗，已停用所有中西医抗癌药物。刘晓波的好友作家野渡表示，医生已经要求家属24小时静候，或将失去晓波。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7月6号下午表示，刘晓波的标靶治疗原定星期五结束，但由于出现呕吐、腹泻、肾脏异常、腹积水仍增多等副作用，专家会诊后决定暂停标靶治疗和中药药物，观察几天。家属表示，如果专家要暂停所有药物，估计也不会使用 PD-1 抑制剂免疫疗法，而免疫疗法要等美德专家到达后才会进行。家属表示不知美德专家的到达日期。美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星期四在推特上透露，美国政府一方面等待中国官方正式确认专家可以赴华，同时正准备有关团队，时间紧迫。此外，网络上星期四再次再现刘晓波和刘霞的照片，两人侧身相拥对视，表情轻松，而刘晓波本人则几乎是形销骨立，令人唏嘘。目前还不清楚照片拍摄的时间。另一方面，在20国集团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前夕，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香港支联会星期一发布紧急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容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希望各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人员前往探望刘晓波，了解治疗的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7月3号的声明中还敦促海内外人士参与并且广传紧急呼吁还刘小波彻底自由的联署，表达全球关注，要求立即释放刘小波，解除刘霞的软禁，让刘小波能够在家人的陪同下出国治病，自由地跟家人共处和与外界正常联系，并且彻查他的病因，交代有否故意拖延病情的情况。智联会表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被重判11年的刘晓波近期被确诊末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目前网上传出刘霞哭诉说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同时刘晓波的家人也传出消息，指癌症的细胞已经转移，正接受试靶治疗、标靶治疗。而刘晓波本人也担心在家人的陪同下出国治病。智联会强调，各种有关刘晓波的新消息真是令人越加忧心。智联会秘书兼立法会议议员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与会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敦促习近平以人道主义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我们紧急呼吁的背景就是 G20 就在德国汉堡那里举行，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机会。如果各国的领导人一致发声，马上要求他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话，我相信这对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压力。中国一直都是口很硬，但是他们要面子，如果他们要他们越早释放的话，他们的面子越可以挽回，所以我们觉得这几天很关键。此外，智联会星期二表示，智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人、常委麦海华以及前立法会议议员刘立清等，他们都会见了欧盟美加驻港总领事以及德法驻港领事，敦促各国的元首在 G20 会议期间促请习近平基于人道的理由允许刘晓波在家人的陪同下出国就医。李卓人表示，他们希望各国驻港总领事能够把支联会的紧急呼吁反馈给本国政府，敦促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他说，我们支联会已经见了四国领事在香港的，下午我们会今天再见第五个。我们和这些总领事们说，要求他们将我们的要求转达给他们的政府。我们相信现在是有压力，但是大家要抓紧这几天的时间去多做一点事情。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的消息令海内外极为震动。一群2008年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签署人在6月27号中午发起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公开联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他和妻子刘霞和外界的正常联系，并且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的方式以及地点的权利。联署还要求如实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的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错过医疗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的责任。联署到6月29号的晚上11点就获得了将近1500个人和6个大团体的响应，目前已经有将近1900人签署，不过 有报道表示，一些地方的维权人士因为签名已经遭到了当局的喝茶、问话、传唤，甚至拘留。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经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为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200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徒刑，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至今。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是因为遭到中国的监禁而无法出席颁奖典礼。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于技术故障呢，我们正常的节目呢无法播放，对此呢我们表示十分的抱歉。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将在汉堡的峰会上就气候和贸易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讨论，但是在反恐和中国钢铁倾销问题上，他们可能会携起手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德国汉堡的警察加紧巡逻，抗议在街道上支起了帐篷。没有人会对这个周末在汉堡举行的会议进展顺利抱有希望。默克尔保证要努力使会议达成共识，但是并不期望在他与美国行政当局的关系方面会出现奇迹。默克尔说，我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与会者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是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存在着高度的分歧，所以我并不愿意对峰会进行预测，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最后会在所有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立场。不过相互之间就各种国际外交问题进行磋商，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诚实的。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有大胆的计划，准备大幅度地修改关税，或者为钢铁进口设定限额。这是川普为保护美国产业发出的最新的警告，也可能是最严厉的警告。这也是川普美国优先战略的一部分。二十国集团的伙伴们对此深感紧张。英国米德萨斯大学政治经济学者埃文斯说，他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牌撒向天空，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评气候变化，原因是他实际上要搞点零基政策。他说，我认为到最后他或许会希望得到一个某种具有双赢意义的自由贸易，但是他不断地揭露或许是中国之类的某些国家的某些虚伪性。这些国家只是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开放，但总是不兑现，所以这次峰会上大国之间肯定会发生某种性质的冲突。川普惊世骇俗的言论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川普曾经警告说，如果北约的盟国不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防御费用，他就不会支持北约，而北约的成员国便承诺要增加给北约的捐款。川普说，他准备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美国和墨西哥已经就糖出口达成了协定。这位美国领导人的目标现在是中国及其廉价的钢铁出口。发达国家普遍地指责中国廉价的钢铁出口，不仅使美国失去了很多的就业，英国、德国等二十国集团也深受此害。气候问题对于一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分析人士说，廉价的中国钢铁进口的威胁可能是一个共同的原因，需要优先的对待。列格坦学院的辛厄姆说，二十国集团的许多成员都经历过与美国现在面临同样的种种经济力量和经济制约，比如在英国塔尔伯特港和雷德卡市的钢铁厂都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 过剩产能而倒闭，这跟美国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正在经历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争取扶持的一个机会。如果议会领导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这将与汉堡街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星期开始以来，汉堡街头的抗议活动就一直没有断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于技术故障呢，我们的正常的节目受到了干扰，请各位听众原谅。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加拉星期三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来报道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武装支持者将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扣为人质。委内瑞拉全代会在马杜罗总统的政治反对派控制之下。全代会的112名代表，外加美国之音等媒体记者和另外一些人全部遭到扣押。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加拉电话连线时说，他们不让我们出去，想出去就等于是自杀。人质可以听到枪手在全代会大楼外高喊，全代会一定会垮台。早些时候，马杜罗总统的支持者冲击全代会议事厅，占领了那里。人们听到枪响和爆炸声，还看到救护车拉走大约15名伤员，其中一些是全代会代表，他们脸上流着血，浸湿了衬衣。阿尔加拉说，这些武装人员后来撤出了全代会大楼，但是把大楼包围起来。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在附近巡逻，但是没有采取行动，驱散枪手，解救大楼里的人质。马杜罗的几十名武装支持者冲击全代会大楼时，代表们正在召开特别会议，纪念委内瑞拉独立日。双方发生冲撞，导致至少15人受伤。马杜罗的支持者曾坚决要求全代会代表全体辞职，但是阿尔加拉说，他们星期三没有提出要求。全代会主席博尔赫兹告诉美国之音说，全代会代表不会接受枪手的任何要求。参加委内瑞拉独立日游行的马杜罗总统说，他跟全代会大楼发生的离奇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武装警察说，为防止重大网络袭击的再次发生，他们对一家软件公司发动了突袭。乌克兰最常用的税务和会计软件都是由这家公司提供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星期二从基辅这家名叫我的电子文件的软件公司的主要办公地点拿走了电脑服务器。公司雇员们平静地站在那里，眼看着手持攻击性武器、身穿迷彩服的警察将电脑设备拉走。警方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说，我们防止了第二波病毒的发散。他补充说，调查人员已经在这些服务器上发现了有俄罗斯插手的证据，但是没有具体加以说明。乌克兰把不久前那次网络袭击归咎于俄罗斯，但是俄罗斯矢口否认。据信，100多万个电脑系统都安装了这家公司的软件。该公司否认于6月27号开始让乌克兰等10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电脑系统陷入瘫痪的病毒有关。但是该公司星期三承认，他们的服务器受到了黑客的后门袭击，这就是病毒的来源。6月底发生的网络攻击估计给受害系统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一些受害者至今无法恢复自己的数据。那次袭击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最新动态。因为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区东部修筑公路，而在印度和中国引发的紧张对峙，使这两个亚洲巨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分析人士描述说，这是两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对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双方都呼吁对方后退，中国希望印度从目前为纠纷核心的高原地带撤军，而印度则对中国的筑路工程深表关注。新德里认为，这将会严重地改变现状，对印度的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纠纷爆发的地点是都克兰高原，这是印度东北部的锡金邦、不丹和中国的汇集处。北京和印度的密切盟友不丹都声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这处高原虽然不属于印度，但是对新德里来说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如果控制了这处地区，就很容易地派兵进入印度的一段狭窄的领土。这道走廊有鸡脖子之称，是印度东北边远地区通往本国其他地区的咽喉。在这处边远的喜马拉雅山的高原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各方报道不一。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阻碍中方在当地修筑公路。印度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印方人员走进中方的建筑目的，敦促他们不要改变现状。不丹也要求中国停止筑路工程。不丹说，这违反了双方的协议。不丹历来跟新德里保持亲密的关系，跟北京则没有外交关系。对峙并没有减缓的印象，印度和中国都已经向当地增兵。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兆辉警告说，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他把化解局势的负担交给了印度的方面。罗兆辉星期二对印度的报纸说，印度必须无条件的撤军。他说，目前的形势险峻，我深感担忧。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前中国事务专家拉纳德说，双方都强化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就中国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放话说他们坚决不走，而印度也不会撤回对不丹的支持。最近几天来，有关这场纠纷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外交部说，修筑公路是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的主权行为。中印在这一段地段并没有主权要求，印方的干预毫无道理。印度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中国修筑公路的行为违反了2012年的一项协议。印度和中国在有争议的边界发生摩擦并非罕见，但是过去一直都得到了外交解决。不过这一次，分析人员说，人们看不出有明显的缓和局势的努力，双方的言辞都变得越来越激烈。上个星期，中国军方的发言人提醒印度，不要忘记在1962年的短暂的战争中败给了中国。随后，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说，2017年的印度已经不是当年1962年的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艾罗加说，口水战并没有停下来，他自成势头不断的加剧，这种对骂有一种内在的升级的可能。这次的纠纷发生在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今年早些时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了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印度拒绝加入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也引起了中国的不快。印度说，“一带一路”忽视了印方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核心关注。本星期晚些时候，世界主要领导人将会聚首在德国参加 G20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将会参与会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再次向外界展示两国将携手对抗美国和西方。俄罗斯还呼吁中国进一步对俄罗斯媒体敞开大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美国在亚洲以及在欧洲地区部署反导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之后还强调，两国反对太空军事化，双方将更进一步加强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的合作，并且将在朝鲜问题上相互支持。莫斯科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把这次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看成双方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协调立场。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与普京这次是针对美国统一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跟美国对抗。不过两国必须彼此协调，避免单独的一对一面对美国。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目前遭受西方的制裁，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同样离不开莫斯科的协助。萨林说，在中美两国亚太博弈的背景之下，俄罗斯的分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恰恰是如果缺少了俄罗斯这张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单独主宰亚太地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萨林说，在经济领域，双方虽然没有大的突破，但是两国媒体都把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渲染成为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两国这次还特别的强调重视宣传的作用，认为媒体的力量如同许多政治和军事手段一样重要，并且左右世界的民意，影响国际局势。两国媒体的120多名主管、克里姆林宫和中共负责宣传媒体宣传的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参加了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举办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负责媒体宣传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说，俄罗斯媒体仍然对民众拥有巨大的影响。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媒体正在组建新的国际信息秩序。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说，在大事件上，两国媒体应该合作讲述自己的观点，影响世界民意，特别是在报道关键国际大事的时候，两国媒体应该彼此的协调。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编西蒙尼扬说，俄中两国都很难单独对抗西方媒体，因此两国应该彼此的帮助支持，共同抵制西方话语霸权。他说，中国领导人曾经访问参观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赞他是中国媒体的榜样，因此俄罗斯可以传授相关的经验，并且帮助中国培训媒体人才，甚至可以向中国媒体免费的提供相关的报道资料。西蒙尼扬说，俄罗斯的许多媒体报道和节目仅在中国的酒店播出，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看，但是在俄罗斯，人们却能够随时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两国如果是真的彼此互信，中国就应该向俄罗斯的媒体更多的开放，让俄罗斯媒体能够直接的面向中国的普通民众。 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几乎把自由媒体都赶尽杀绝，专制国家媒体合作共同挑战普世价值，无疑将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当中，当时纳粹媒体的一名主编因为极力的宣扬法西斯主义，成为被判处死刑的唯一一名媒体工作者。他说，俄罗斯媒体对待邻国的许多做法，甚至成为克里姆林宫侵略邻国、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的工具，其实都有前车之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之前直接把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新闻传媒称为散布谎言和诽谤的工具。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许多俄罗斯外宣媒体干涉大选以及散布假新闻等行为。不过，俄罗斯媒体领导人却指责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甚至呼吁跟中国合作应对。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媒体目前并不回避中国六四事件、香港市民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以及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情报道，但是对郭文贵爆料事件鸦雀无声。习近平访问期间，两国媒体还签署了十多个合作协议，许多俄罗斯的官方媒体进一步的向中国地方扩展影响，两国还将更多的互派记者访问对方。两国这次还确定将从2019年12月20号起，俄罗斯将利用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对中国供气，中国投入巨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呢，也将在今年年底投产。俄罗斯还将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温核电站的第七和第八号机组。俄罗斯还将帮助中国发展冰球运动，两国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俄罗斯冰球协会的副会长罗滕贝格曾经跟普京几十年前共同练习柔道和搏击，被认为是跟普京关系最密切的财阀。其他几名普京亲信财阀也都参加了克里姆林宫接待习近平访问的活动。分析人士说，普京小圈子内几名财阀参与的中俄几个大的合作项目目前正在实施，但是其他的项目停滞不前，引起无法获得经济实惠的部分俄罗斯权贵阶层的不满。普京在受询习近平时强调，习近平在两国关系当中一些关键问题上亲自拍板。习近平说，他将非常的珍重，并且会保存好普京授予他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访问了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并发表了措辞严厉讲话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又访问了俄罗斯，并从那里边前往德国，出席星期五在汉堡召开的2天的20国的集团的峰会。那么在习近平抵达汉堡之前呢，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等一行呢，已经先期抵达，希望在 G20 期间内为刘晓波和中国的人权发声。下面是肖宇发来的报道。
不过，习近平的这一次欧洲之行将会一如既往的被海外的民运人士的抗议活动蒙上阴影。远隔重洋之外旅居中国的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将会比他先一步抵达德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将会和欧洲多个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及个人一道，为抗议习近平到访做准备。对于民运组织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正准备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国的魏京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从1999年开始，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出访， 海外的民运人士都会组织起来抗议独裁者，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一次要求释放刘晓波是重点，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谈起1999年抗议江泽民出访欧亚非六国，魏京生依然兴致昂扬，他说，我们从英国一直跟到了法国，一直跟到里昂，在里昂的抗议是最精彩的，当时法国警察把道路都封锁了，我们翻墙越进去，跟游击队似的，电视台当地的议员陪着我们一块儿，在前面的广场上也有我们的人，他们刚要举行仪式，我们就拿大喇叭用中文和法语喊话，警察很紧张，警笛都响起来了，警笛一停我们就接着喊，他们的欢迎仪式后来都没搞成。当时不少的法国媒体都以魏京生向江泽民喊话为题报道了这次的行动。魏京生说，里昂的老百姓现在还记得这件事，说我们法国总统欢迎独裁者。中国人在这次的抗议事件以后，议会通过一个决议，把那条街改叫做魏京生街。不过走过民主强时代，见证了中国民主运动30多年风雨的魏京生说，尽管海外的民运人士一直在努力，可是中国的政治环境越发恶化。十几年来，西方政府不断地对中国让步，中国的实力不断地增长，所以现在国内的人权状况甚至比十几年以前江泽民的时代还要差。最近中共在言论方面的打压非常严重，特别是对媒体。魏京生说，民运组织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方政府，所以这些年来他们也一直向西方政府施压。这次到访德国，除了会在 G20 的会场门口抗议以外，也会召开记者会，邀请德国的议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够在人权问题上间接地向习近平施压。现在已经有这种说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可能会跟习近平谈到人权问题。参加这次的 G20 峰会抗议活动的海外民运组织包括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独立中文笔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维会的秘书长多尔坤告诉美国之音说，预计至少会有40-50名旅居德国的维吾尔人将会前往汉堡抗议。东突厥斯坦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差，不仅是维族人、藏人，还有汉人老百姓的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上台以后越来越差。多里坤说，我们抗议习近平的专制政策，我们呼吁让刘晓波到外国就医，我们要求释放伊利哈木等所有的政治犯。国际经济合作论坛20国集团每年举行2次峰会，每次峰会都会吸引世界各地关注各种议题的抗议者到场示威。今年的示威者预计将会达到10万到15万人。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卡塔尔航空公司星期四说，直飞美国的航班旅客又可以携带手提电脑等个人电子产品上飞机了。卡塔尔航空公司在声明中说，该航空公司及其中枢机场哈马德国际机场已经满足了美国新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3月份宣布禁止从中东和北非10个机场直飞美国的航班乘客携带手提电脑和大件电子产品。 担心恐怖分子会把炸弹藏匿在里边。美国国土安全部上星期又指出，这些航空公司需要采用先进的影像技术，通过 X 光和超声波对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进行排查，否则就要继续禁止乘客将电子产品带进机舱。卡塔尔航空公司是本周第四家宣布解除禁令的航空公司。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星期天率先宣布解禁。总部设在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航空公司星期二也宣布已经满足了美国的要求。阿联酋航空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世界上国际客流量最多的迪拜国际机场已经启用了新的影像技术。阿联酋航空公司说，上个月飞往美国的客流量下降，并因此决定减少从迪拜飞往美国五大城市的航班数量。美国的禁令还针对从科威特、约旦、埃及、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直飞美国的航班。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南部省份近日来连降暴雨，洪灾不断。中国官方统计，目前已经有70多人失踪死亡，民间的数字呢则会更高。政府救灾不力，官媒也闭口不谈，受灾地区的民众深感失望。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呢采访了湖南的一位洪灾亲历者，下面就是肖宇的报道。
7月1号早上，中国湖南省宁乡市33岁的居民郭先生起床之后，看到外面持续了两三天的暴雨还在持续。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说，今天晚上8点水会涨到1米5到2米。郭先生出门看看，家门口的水坝全淹了，马路也淹了，但是情况似乎也没那么严重。郭先生照例到自己经营的汽车维修店去工作，下午2点左右雨停了，他想应该没事了，走出店门，远处白马大道上的景象却让他心里咯噔一下。他说，我一看没有下雨，街上的水怎么还在涨，我的第一反应是有大问题，赶快走。他拉上弟弟，跳上自家的皮卡往家奔，听说母亲带着他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出门看涨水去了。街上人来人往，郭先生心急如焚。在离家不远的水坝上，他终于看到了母亲和一双儿女。他说，我妈被我骂了一顿，我说要涨水了，你怎么还带他们在这里看热闹，到时候连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刚走出10分钟，水就涨了起来，从来没想到会发那么大的水。那是水看上去是往上的，大约半个钟头的样子，浅的地方都涨了1-2米。这是郭先生的回忆。7月2号的早上，宁乡市里的洪水基本上退去。郭先生听说他的一个朋友触电死了，他开着车在街上转了大半天，看到洪水过后，人们的目光都有些呆滞。郭先生说，白马大道沙河市场汽车老站东站那边还有步行街，什么都没了，好多人基本上都倾家荡产了。沙河市场少的几十万，多的1000-100万可能都有，没抢救出一点东西。水淹车淹了几万台可能都有，拖了3天3夜还没拖完。美国之音记者问他，看到这个场景您当时是什么心情？郭先生回答说，心都凉了，这不是天灾，主要是人祸。郭先生说，流经宁乡的渭江上游黄柴水库开始泄洪时，他们 没有得到通知，大家毫无预警，很多人还在看热闹的时候就被洪水卷走了。宁乡市不少的居民也持同样的看法。在7月3号，在拥有1000多间店铺的沙河市场门口，几百名抗议者举着红色的横幅围堵了国道，横幅上写着这是一次可以预防的灾难。为何持续暴雨不能早些分期泄洪？不是天灾，系人为，政府领导不作为。当局的第一反应是切断了那一片的手机信号，不过后来抗议视频还是被上传到推特上。郭先生当时也在现场，他没有参加示威，但是他很理解这些示威者。他说都是辛辛苦苦一辈子的。很快维稳人员就赶到了，当局抓了几个人。郭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那个特警来得特别快，我说抗洪抢险怎么不见你们的身影，镇压你们就来了。郭先生对记者说，一些受灾最重的农田乡村至今没有恢复手机信号，全程失联，还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洪水过后，他的微信朋友圈就炸了锅，大家都在分享他拍摄的照片，各自拍摄的照片视频。不过当局是有一条删一条。官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7月2号报道称，湖南宁乡一网民编造虚假洪水信息被行政拘留。报道说，32岁的女网民张某发布涨水视频，提醒人们赶快转移的消息是未经核实的虚假消息。但是不是所有的网民都买账，有人留言说，算了吧，公安机关只会掩盖事实，我就是宁乡人，受灾有多严重只有我们知道，你们无法体会家人被困在洪水里，我们在外面等了一晚上的那种煎熬。最让网民难以接受的是，宁乡县的文平副县长在接受访问时说，我们所庆幸的是城区遭受前所未有的百年难遇的洪灾，没有死伤人员，这是我们最大的胜利。有人在这段视频旁边贴出了几具漂浮在洪水和泥浆中的尸体。电视新闻中几乎没有关于这次洪灾的报道，只有湖南都市频道的一则报道例外。报道中，一名男记者向观众展示身后几名划着冲锋舟的抢险救援人员。不过很快有在场的网民指出，这是电视台自导自演的一场假新闻，他们是自己把自己的人推到水里然后再拉起来。中国民政部星期二发布消息说，6月29号以来，强降雨已经导致中国南方11个省份56人死亡，22人失踪，1100多万人受灾，直接的经济损失是250多亿元。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预报说，中国南方这个星期还会出现更多的降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简讯。美国和台湾启动了一项新的多国人道救灾研讨培训活动。双方官员说，主办这项互动彰显了美国有能力也愿意为国际事务做出积极的努力。美国和台湾政府呢，共同主办的人道救援和灾难防救国际研习营7月5号在台湾开营，参与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6个国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在开幕词中说，台湾不仅具备人道救灾的丰富经验和应对能力，还乐于帮助他国救灾，因此美国决定跟台湾共同主办国际救灾研习班。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